说的这个案例就是保罗他们在各城案例长老，案例这个词怎么去解释它？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弟兄，你那个半桶水的希腊文，它这个案例这个东西，在新约里面它是怎么个东西？
还没有去，
好，
反正是用了这个词嘛。
委托你去查一下咯，对啊，ordain elders。
这个 ordain 的这个权柄是神给的权柄，使徒用这个权柄来做这个事情。那如果我们现在的各教会做这个事情，不是使徒在做这个事情，而是说教会来做这个事情，那我有点搞不清楚，就是说这个里面。
对啊，林弟兄，你看法是什么东西？权柄到底从哪里来？因为你们晓得，就是说，在美国啊，你要给人家案例啊，因为这是一个跟政府有关系的事情，这尤其是跟一个人办身份很有关系的事情。那这个案例呢，其实是移民法里面最大的一个法律漏洞。你只要有教会，你只要你愿意这么做，政府是没有规定的，政府不管你啊，你说你案例就案例了，所以这个案例到底怎么回事？是旧约规矩，是新约规矩，是使徒规矩，是什么规矩？那为什么又不在这个哥林多书跟这个以弗所书里边呢？他没有说神所在，神在教会设立的是长老执事，他没这样讲哎。所以怎么看这个事儿？哎，为什么教会要有牧师，或者为什么教会没有牧师这类的东西？
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就是一直在想呢，就是我觉得吧，就不管他叫不叫牧师这么一个称号，我觉得教会需要这么一个人。首先，他有很多的时间去服侍大家，就管理教会呀、啊，去做童工啊，去服侍啊，需要时间的。如果他有一份40个小时的工作，他不可能有这个时间去做，是吧？这第一，他时间；第二，我觉得他需要有正统的神学和圣经的知识，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你可以从神学院中学到，或者自己其他地方学怎么样？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他要有牧会的经验，然后辅导教会弟兄姐妹各个方面需要的经验。再一个需要在性格上或者恩赐上擅长或者喜欢和人打交道，然后他也乐意愿意做这些事情。不管你是把他叫牧师或者叫什么什么，我觉得一个教会需要这么一个人。
他需要一个这样的角色。
如果没有这么一个角色的话，我就觉得这教会就真的是缺了点什么，会中的一些需要得不到满足，得不到牧养，得不到帮助。
会
然
有
后
这样的问题，
我就感觉像我们这个教会真的需要这么一个人，这
只是
太
说这
需
个人
要
从
了。
哪儿来的吧？人
比
从
如
哪儿？
说，哎，刚好有这么一个人，那么我们把他请过来，这不挺好的吗？
也挺好的，对，也
对
挺
呀、啊，
好的。
就我感觉现在教会的情况就是，你看弟兄们大部分都有工作，是吧？一周40个小时，甚至很多人还需要加班。姐妹们也需要照顾小孩，或者也有工作，或者也要照顾老人什么的。你现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慕道友，或者是一个新信徒，他
对
们
呀，
很需要教会的长老花时间精力去栽培。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是也一对一的花1个小时、2个小时，你做门徒培训呀，你学习圣经啊，或者就是闲谈呀、聊天
没
呀
有
什
用
么
的，
的，或者说圣经上或者神学上一些教导根基不牢，那也不行啊。基本的问题上达不成一致啊。如果有一个牧师，他真的是一个从正统的神学院他学到，他带头，哎，你这个应该是怎么样的，也能够帮助大家成熟成长。没有经验，这个可以暂时，经验都是需要培养的嘛。可能一个刚毕业的神学生，他可能没有经验，慢慢他就有经验了，不用期望太高或怎么样的。最好是还有一位，比如说师母或者，
买一送一是最好的。
对姐妹们的一些问题呀、啊。都可以单独的去辅导，就即便像我们现在教会，大家都非常非常好，但是可能同工们也希望被牧养，然后有成长，是不是？
对啊，是这样子，
对吧？
是这
然后如果同工还有自己本职工作，还要去牧养教会，他们可能也觉得挺累
难
的。
呐，很难呐，对呀。
那些时
然后
间，
还
你
有
说你
好
去牧
几
养教
代的
会
人，有
了，
老的，有这个那个，你怎么照顾的过来是很
对，家里面就顾不上，家里面顾不上就没时间精力。那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蛮需要一个这么一
蛮
个
需要，
角色的，
这个角色至于他到底叫什么名字呢？再说，对吧？这个角色，他的
只不
确
过
是在教会里
对，
边需要
我们把他叫牧师，就相当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这么一个角色的，就刚刚说这些的集合体，哎，他就是个牧师，就不用说的时候一条这么去解释，或者就是说。比如说神学院毕业的，他可能一些比较好的神学院，他基本上这些都教了，他可能也有一些经历，那可能就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能够满足这些条件。
董弟兄什么时候退休？
董亮，他问你啥时候退休？
你说的我在听，确实从
在
我
听，
回答袁弟兄的问题啊，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小事做起，祷告总会有准备，但是都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自己成长。我觉得邓弟兄以前在我们的北区的曾经也说过，到底有没有准备好，都准备好了，或者说有没有我记得那时候还是有没有老弟兄给新的弟兄有没有辅导，有辅导去做就行了。我觉得 anyway 我在听，我在想，
我以前在达拉斯嘛，然后是有牧师的，然后觉得哎，那几年我的这个成长真的是就是
蛮稳定，对对。
我
你是哪一个堂的？
我是一直在那个达成第一基金会。我刚去达拉斯的时候呢，有个叫王东牧师，他们刚从加州过来，同一个时间到的达拉斯。
哦。
他刚好就是做 SMU 的学生使工和西南医学中心的那个学生使工，但他们那时候呢还没有周日聚会。他给我介绍一个学姐，然后那学姐就带我去那个 FCBCD 参加那个主日的那个聚会。我的那两个地方都去，这样那四年吧，我的成长收获特别多。当我有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能给我解决，然后而且非常的有经验，有针对性，然后知识非常丰富。然后我就感觉我来这个 VCO 之后这么多年吧，一开始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找了一圈人，没有人能帮我，真的。我挨个问，教会里面的年长姐妹，我挨个问，没有一个能帮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哎呀，这咋办呢？
咋办？
再加上那个周日讲道吧，我觉得这个讲道跟我以前在达拉斯听的实在是，建成弟兄讲的挺好的，
不太一样啊。
但是这么多人，你觉得听了没什么好讲的干啥？当然这件事情就是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那我就不要依赖人，我就直接依赖神。求神直接动工来帮助我人。但是那我们为什么要有老师呢？是吧，我们还有些东西还是希望能够有人能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啥的。我也问过，就是教会，哎呀，为啥咱们不请个牧师呀什么的，就是当然可能奉献也有限，这个钱也是个问题，对吧？
那不是问题。
我前一阵子问小东弟兄，他的意思就是说暂时不是问题，那以后不好说。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一位很好的牧师，就很好的牧师，他来了之后，我就觉得会吸引更多的人来的。因为很多贝勒的中国的老师他们周日是不来的。
因为认识很好的牧师可以来这里的。我问董弟兄什么时候退休嘛，就这意思。
其实如果像你讲有一个很好的牧师来，主要带学生来或者主有其他的安排，不是说这就会是一个，这不是一个万能的 solution。我倒是看得比较 positive， 我觉得我们现在教会的整个的发展啊，或者弟兄姊妹之间呢，就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呀，我没有觉得，我觉得挺好的。我们有高弟兄，我们有建成弟兄，建辉弟兄有时候跟我们讲到，我们还有那个 Maggie 的老公 John 给我们讲过，有英语堂。最后我们陆续续有很多的像以前有林月弟兄在大学生组。最后你看迅一弟兄其实是他一直敬拜是非常有爱心的，他这很多的敬拜和包括吴老师，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我每次星期天的那个敬拜还没回过来了，星期迅一的那个已经一周下一周的已经发出来了。最近我刚来的时候在维吾尔教会，那时候小东弟兄也讲到讲得很好，在每一个时间段可能有处的安排。我那时候觉得就学生来的很少，后来我也搞不通为什么，就突然一下子就那几年好多好多就是学生组啊，就是建设弟兄和你在一起的执行组就突然的就组给这样。我就说你说的很对，我也在想有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我们
这事情需要讨论。现在第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呢，你看问题看现状啊，就不容易先理出个头绪来啊。我想大家会同意，我们得先回到圣经里面看圣经到底怎么说的，从那个地方开始找啊，会比较简单一点。其实你在讲的那些条件呢，根本就是提多书里面保罗跟提多讲的，什么样的人可以做长老，
那也可以，
就是这个名字。
对，也可以。
那当然是不是，他不是说也可以不可以，我们现在就是暂时先把自己的需要先摆下来，先弄清楚圣经对这个东西它的说法是什么，从那个地方来发展呢就比较简单啊。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再去看看呢，这个牧师啊以及神学院再拿来跟圣经的所定的这个标准来比一比，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这样子你就可以事先防止很多的弊端。所以我说呢，你必须先回到圣经里面去决定一下啊，不是说这个名字不重要，名字很重要， 你有了名字才能够跟圣经对上定义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常用一个名词传道，传道到底是什么，在圣经里面找不到定义的。那中国的大陆，中国大陆的教会就更麻烦了。今天早上跟他们在那边聊，他们说哎呀，那我们要是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找那个教会里面的领导。我说你这领导是什么，他说我说这个是头羊。我说头羊是什么呢？小组组长。哎呦，它里面有一大堆的官衔，通通在圣经里面找不到定义的。为什么要守住圣经的名字呢？因为至少我们大家讨论的时候有一个根据了。你说你开的这些条件都很好，那如果圣经把这个条件叫做长老，那我们就叫长老，不是很好吗？那你说你改成牧师也很好，假如圣经那个牧师是这个意思，那就这么改。假如圣经那个牧师不是这个意思呢，我们就不这么改，就简单了。一切你有一个圣经的依据，对不对？你说这个哎，董老师很好，你是我们学校的老师，那你到底是什么？你是 full professor， 是 assistant professor， 是什么东西？他那个名字很重要，他跟学校的架构有关系，对不对？我们现在讲了，假如是一个神的教会，基督的教会，那个教会里边到底怎么回事？你不能从名字就开始改，那你就麻烦了。像传道就是一个非常无定性的一个名字。在北美中国教会的习惯就是把那些来做实习的神学生啊，给他叫做一个传道，这是暂时的一个名称。但是人常常就会以为说这个传道呢，因为教会没有别的头衔嘛，传道写在这个主日的聚会单上，他以为这个是教会的负责人，他代表这个教会，其实不是这么回事的。你这样做是会有一些副作用的。那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大批很热心的年轻小孩啊，我们需要给他们一个正途啊，能不能够在神国里面成为有用的人呢、啊、往往是跟我们怎么教导他们有很大的关系啊。那当然我们感谢主啦，就这几年突然有很多年轻人起来，那肯定是主也印证你们的工作，可是同样也同样的意思，就是说主把这批年轻人交给你们了。就像董老师提下开始有一批很好的博士生，那他交给你了，那你要把他培养出来，是不是？将来他们可以登陆火星啊，或者发明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要一定要从圣经里面先把它搞清楚，而不是从我们的需要来讲啊。那个当然是很重要，但圣经里面一定要先搞清楚，才能够走得比较稳一点。首先大家需要看那个牧师这个词到底翻的对不对，它是一个位置还是一个恩赐，你必须先从这里看。你要不要猜猜看牧师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出现了几次？
搜一下
哎，你搜一下看，你就搜一下就出来了，很简单。你看现在真的方便，所以你现在才现在回去研究是很方便的事情，你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嘛，对吧？它在新约里面出现了几次？
一次。他说搜的不对。
Right. 你搜的很对。怎么吓了一跳，是不是？怎么只有一次？那这一次看你们没来的时候林立奇已经讲了。他看圣经那个词，他很重要，就是说这个词在其他地方是怎么出现的。那既然中文只出现了一次，他原来你就看英文就可以了。或者你要去查查希腊文也可以。这个反正是名词，比较没有什么解释的问题。他在其他的地方出现过吗？他如果出现了很多次，只是这一次翻成牧师，那你就要去问了，这个到底翻的是对不对？其他地方翻成什么？你先看看这个。
嗯，应该是被翻译成牧羊。
如果其他地方都不是翻牧师，那他翻的是什么？
应该是被翻译成牧羊这个字。
它是一个牧羊，它不是一个职分，按着神的心意牧羊，就是这个东西。那为什么在这里突然被翻成牧师呢？ How serious should we take this?怎么讲呢？因为这个牵涉到我们现在教会的一个体制问题了。
其他17次，要么翻译成牧羊人，要么翻译成
牧羊人、
牧者，
或者是最简单的，就是跟长老、哦、你们长老要按着神的心意牧羊神的羊群，就是一样的字。所谓 elder 就是 pastor 就是 elder， 所以你看刚才孟醒讲的那些条件，就是实际上真的就是长老的条件。那这里他既然又说神在教会中，他为什么又被翻成牧师？然后这里所讲的到底是一个恩赐还是一个职位？以弗所书这里，你得先决定这件事情，才能够再讨论下去。
是在以弗所书的第4章的11节，是吧？
对， 这里是讲的恩赐还是讲的职位职任？
如果从上文看的话，他好像是在说恩赐。他先说
他的高级，解释一下，
掳掠的仇，在第八节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到十一节他就说他所赐的有这些恩赐，我感觉是这样。
其他弟兄姐妹呢？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我们在这个地方必须决定它大概是，你觉得哪个说法比较有道理？还是说，因为在中国教会的传统，把这个解释成一个神在教会设立的一个位置叫做牧师，他如果不是这样子，那林弟兄这个解释对不对？他是赐给教会作为教会的恩赐。
嗯，我也更倾向于这种恩赐的这个解释，因为他在这个以弗所书这个地方，他整篇说的是一个教会是一个身体的一个建造，在这个身体里面，从第七节就说就他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然后是从这个地方开始，他说到下面这些不同的恩赐，好像没有侧重职分那个方面。
他就说拿这个恩赐来帮助大家各尽其职啊，应该是这个意思。那孟醒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怎么解？这个我们是很需要把这个东西，就是说你怎么看法都可以，但你从这个文义上来看，它到底是一个恩赐还是一个职位？唉，因为中国传统把它当成一个职位来说。
这里说的肯定是恩赐。
嗯，
就是我在想，感觉现在中国教会的长老好像都是，
那个再说，先不要太把它跟现在的事，因为假如在教会里面已经有相当历史的混乱的话，那你再把它连在一起呢，就很难搞。我们先把圣经到底怎么说的给它弄清楚比较重要。
嗯，这里肯定讲的是恩赐。
对对，我也觉得是这里。
你也觉得是恩赐？
我也觉得是恩赐。
嗯。从文义上来讲几乎没有别的可能性，它一定是一个恩赐。翻译起来的话应该是有的恩赐是做使徒的恩赐，有先知的恩赐，这、就是他给教会啊。对，在神的眼中呢，使徒是他给教会的礼物，是给教会的恩赐，真的是可以这么讲。那其实使徒和先知就是新约和旧约，那底下这两个呢是合在一起的，它是牧养的和教导的，这是一个恩赐啊。那这个恩赐呢，它是一定赐给教会的，一定赐给教会。所以刚才孟醒在讲的时候，他就讲了，他一定提到这两件事情吧。问题能够解答，能够对圣经有时候就是真正的熟悉，对吧？然后他喜欢跟人在一起，这个叫做牧养的嘛。这个牧养的跟教导的是一个在教会里面必须要有的恩赐，那这个恩赐呢，神一定把它赐给教会。如果是一个恩赐的话，那还剩下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恩赐是不是集中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啊？有一个人是不是有这种完全的恩赐，还是他可能分散在好多人的身上？那么你看出来为什么要去研究这个到底是职分还是恩赐的问题吗？使徒也是复数的，先知也是复数的，这个牧养的和教导的是复数的，那他不见得是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但他如果有这样一个人，那也挺好，一点都不错。所以讲到这里，我们是不是大家大概有一定的共识？这个是我们要慢慢来讨论的事情。大家是不是觉得大概这个意思呢，应该是没有错？
看译文的话，感觉就说的是一个个的人。
你不见得看你哪个译本呢，他就而且他这个文法上是很有讲究的。
就比如说像 teacher, 那肯定是个人嘛，对不对？
Now there are gifts of Christ, 他先讲了 gifts of Christ, 这个就是我劝你们看圣经还是不要以为这个 NIV 是一个很标准的解释， NIV 是一个很致命的解释啊，它只是一种圣经的啊，它的 interpretation 而已，它不是照着原来的圣经摆在那里。所以你看其他的译本一定都不是这么讲的，像 King James 讲 gifts on, American Standard 讲都是讲 give some， 什么叫做 give some？ 是把这个恩赐 give 一些人，让这些人可以成为使徒，可以成为做牧养的、做教导的。那这个牧养的跟教导的，它好多的译本它是翻成 evangelist，
嗯哼，传福音的、
啊、pastors and teachers。pastor 英文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很多很多次。就是刚才林弟兄讲这个 pastor 的意思就是放羊的，做牧者的，他是把你这个恩赐给你，让你能够做，所以他底下再才接着就是中文继续把它翻下去，就是让我们可以各尽其职成全众圣徒。他不是说那个人各尽其职，而是说神把这个恩赐赐给教会里边做教导的、做牧养的，把这个恩赐给他们，他们才可能各尽其职嘛。但董弟兄一定有教书的一个能力，有一个恩赐在那个地方，要不然他怎么教呢？对吧？主体是神给他们了一些的恩赐，这个恩赐是一定给教会的。另外一方面来讲，这是神的应许，他有一个信心的话，就是说既然教会有这样的需要，那神一定也会把这样的恩赐给我们。这个恩赐呢，可能来自某一个人，可能来自一群人，那这时候你的眼光就说你越聊，我想你越知道，因为你到哪里去找这个具有恩赐的人或者人群呢？既然我们是神的教会，神已经开始赐福给我们，那我们有这样的牧养的需要、教导的需要，那神难道会不给我们吗？神一定会给我们，至少从两方面来看，这是藏在我们教会的内部呢，还是我们从外面来找，对不对？同时呢，它是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呢，还是分散在很多人的身上，这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不过你如果从圣经里面看的话，有一件事情要小心，它不是不可能，它是绝对要小心。就像你刚才讲那个从加州来那个牧师，那显然是挺好的，跟你一起到，他们显然也做了很美好的工作。那他既然长期留在达拉斯，那他根本就是达拉斯本地的人呢，对不对？他在那里开工，实际上他的职分呢，就是一个非常称职的，也是把全心全意都投进去的一个长老。你要叫他牧师没问题你叫他教授都可以，对不对？叫他私塾老师什么什么，叫他夫子通通都可以，你爱怎么叫怎么叫。但是那个人就是成了当地的人。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你讲的这个你很想找的这个很理想的啊，要是能够这样也好，那样就更好，再加上一个师母，那简直就是太好了。这样的人在全美、全北美你觉得有几个？
挺多的
你觉得挺
达拉斯可多了，
挺多的。他都是因为他已经在大城市里面的大教会里边。为什么像威口这样的地方啊，或者是很多很多小城市，光在我们这里我可以给你数出来，博马一模一样的，Houston 凡是中小型的教会，还有像这个 Clear Lake，
有一个溪水旁教会 ，San Antonio 的教会，
通通都找不到人。或者是找到人了以后呢，不欢而散。当他不欢而散的时候呢，他带给教会的伤害，在绝大部分的情况，远远超过他刚来的时候带给教会的帮助。然后当他要离开的时候呢，教会往往会因为他分裂，因为总有一些人很喜欢他，总有一些人呢，很不愿意留他。所以许多的中小型的教会呢，就在这样聘牧风潮里边啊，一次一次一次，像刮大台风一样，走一个牧师教会分裂一次，走一个牧师大家伤一次感情。那为什么这些中小教会的牧师会走呢？因为是我们自己要花钱去请的。他自己为什么会来呢？因为这是一个他的工作。但是这个事情这几年尤其有很大的变化。当年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那要去念神学院奉献的人是真奉献。现在因为各种情况的改变了，这一些年来有好多的神学生，尤其从中国大陆来的，他是把这个当成一个拿身份的办法，你知道吧？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啊，我自己就认识好几位， 但他会不会告诉你？他不会告诉你的。他来应聘的时候，你晓不晓得？你也不晓得的。他不是一个真的服侍主，把一生奉献给主的人，是问题出在这里。不是说他不是个好人，也不是说他不是个爱主的弟兄。我来你们这边啊，你们有什么婚丧喜庆啊，对不对？受洗啊，我给你做做啊。你要我讲到可以，我可以稍微讲一点啊。你要我做什么，我有教材，是不是？很多弟兄姐妹大概觉得他，哎呀，实在肚子里没太多的东西，好像心思也不在这里。可能从他个人的这个生活的表现上，你觉得他可能根本就不太像是一个做传道人的人，做牧羊者的人。那他自己呢，他在一个地方待两年，他有了这个履历之后呢，他可以申请到一个比较大的城市了。你明白吗？这是北美教会不断重演的悲剧啊。那么凡是看得多一点的人，在中小教会的负责人就不愿意去轻易请一个传道人来，因为大概两年，尤其他儿子要上大学了，儿子要念高中了，就往达拉斯这种好学去。这是跟你讲老实话，这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啊。从一个自己觉得需要被牧养被教导的人，你有多么准确的眼光可以去验证你所花钱请来的外面来的人，他是真的有牧人的心肠跟教导的恩赐。有这样心肠的人，我跟你说，他如果看到胃口教会啊，他不请他也来了。因为对一个服侍主的人来讲，你们这个地方啊，不是教会，你们这地方是什么，你晓不晓得？是天堂。
没这么好啊。
如果我们这个教会在达拉斯，是不是就没有这个问题？
你去打听打听好了，你就知道了。达拉斯有多少教会，然后有多少教会是从原来一个教会分出来的，然后分的时候愉快的是不愉快。一个服侍主的人，他看到你们教会目前的情况，有年轻人，弟兄姐妹的关系又很好，大家有这么多的爱心，什么事情自己都可以打点，哎呦，那你要我去哪个教会我都不愿意去。因为我们不是为了要出名，也不是为了要做大牧师，这样的人都不是真的要牧养。你这个所谓牧养，就是说要把这里的人当成自己的儿女，当成自己的弟兄姐妹。除非主有特别的带领，要不然预备和你们一同见主的人，那个叫做牧人。你要我搬我都不搬了，是这样的事情，而不是因为看了一份薪水一个身份签个合同来的。
我感觉到最后一步，就比如说他可能待了几年了，他想搬到达拉斯去，这个有是有可能的。但是之前您说的那些什么为了办身份读神学院呀，就为了一份工作呀，我觉得大部分就是这好的神学院的大部分人，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的。就当然
你是觉得还是你知道？我必须要问你是觉得还是你真知道？
我肯定不知道，我肯定不可能说
是吧、
啊？一个人去问、
啊，你得去看看，你才知道这事情多可怕，这个问题很严重。非常的严重。这样子好了，你到 Tweet 就到 Baylor 的神学院去看看他们教一些什么东西
啊。那个教的可不好了，那个我去旁听过。
你认为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哪个神学院教的可好了？你要不要去看看？
那达拉斯神学院也挺好的。
现在很多网上课程嘛，大家去修修就知道了，是不是能够真的把一个工人装备起来？
就是我知道有些小神学院，可能很多人从中国来就是为了移民办身份，就是乱七八糟的。
我不是要给你争啊，就是说你实在是应该真的去了解了解，因为你对这个东西充满了太天真的幻想。比如说这样子好了，我们卫国教会就定一个启示好不好？你的薪资开得多高，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圣经里面有没有这种花钱从外面请来的牧人，有没有这个东西？为什么后来会出问题，他会跳槽？那是因为他有更好的 offer， 因为他来是做一个工作，圣经没有这样的例子。这些做工的人多半都是从当地来的，而当地人是不是需要培养？是。那是不是有人可以帮助他们？有。因为外地的人他之所以会来应聘，从概率上讲，他跟你们的薪金跟他的身份各方面有很大的关系，他才会留在这里。你要知道北美有多少的教会请不到工人，你知道吧？太多了。然后有多少的教会因为请了牧师而四分五裂，太多了。
Houston 这里有一个教会，
在我去他们中间帮忙以前，他们经过了六个牧师，会众从200人
减到聚会三四十个人，
很惨。 很伤心的。还有一种牧师呢，就是他退休，他要找一个像你们这样的地方，他能够待下来。
什么弟兄姐妹相处得很好吗？要求也不高。
他退休了，哎，他能够喜欢到这里来。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我可能把这种服侍主的人讲得很可怕，可是我们看到实在是太多例子了，很让人家心痛的。
我想问问一下，因为之前的那个教会的牧师太好了，所以对这个印象很好。
对对
对对对对，我之前的两个教会都特别好，牧师都特别好。
我好像我之前呀也和大家分享过，我上次不是去了南卡、北卡还有印第安纳嘛，这几个地方。我不是故意要这样的去说，但真的就像段弟兄所说的，我说听到的每一个教会都有这个问题，
都在闹事。
对，就是这个牧师来以后，刚开始很好，因为我要去应聘，我要去你教会应聘，我肯定会讲一篇很好的道给你们听。然后我刚刚来我也很好，没多久以后就开始出现了这个问题，与这个长老，要么与执事，要么与其他的这个传道人，他就开始分成两派，就是很不巧，我听到了三个教会。都在这个模式里面，
都在这个，
虽然故事有一点点不一样，但它都是这样的模式来了以后，然后呢，这个教会呢就开始分裂，然后分裂完了以后，他还在继续请，他说我要再请一个人，
还要再请，
我就有的时候我就开始感觉说，那你只有二十几个人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去请呢？还要去，就你说二十几个人，自己好好的。
我认识最小的教会分裂，他只有八个人，他分裂了。那不是说这个模式不可能啊，但是恐怕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我们自己这个教会呢，需要相当的再长大一点啊，而且到了我们中间有足够的弟兄姐妹，他可以判断这个外面来的人到底你用什么东西来判断他？比如说这个董老师到了这个审核终身教授的。说那你请谁来替他审核，请他的学生替他审核，在网上投票是吧？我们如果都是一些接受牧养的人，那你怎么去知道这个功力比你高的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不可能知道的。但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先要知道自己做什么，然后在我们教会中间呢，我们必须要有这个信心啊，主可以把我们带起来。就是很多的方面呢，我们可以继续摸索，神一定会把这些恩赐啊需要的都给我们，因为我们也不可能一辈子就让人家来供应我们，让人家来照顾，对不对？对，我们自己可以慢慢的啊，让教会呢，包括这个服侍的窗口啊，各种各样的能够多开几个，然后弟兄姐妹有多些操练的机会，多些服侍的机会，是大有可为的，因为主真的跟你们同在。但你如果太把眼光寄望在外面来的下一个牧师，那几乎可以跟你打保单会悲剧收场，你到最后会得不偿失。
我们大学生组正好是上个昨天我们在查罗马书第一章，保罗也是，保罗的心情和梦想也非常，他确切的第一章十一节，因为我们确切的想念你们，要把这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
分给你们
可以兼顾，这样我在你们中间
是啊，
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得到安慰。我完全体会就是梦想，或者其他很，有时候我也希望能够听，非常能够打动我心的，或者讲的
是
像这听上去就觉得哎呀这个非常 touching 的道，这是除非是要请耶稣基督亲自来或者保罗来讲，人无完人，没有一个人。如果这个像段弟兄说他的教会最后人越来越少，八个人。就拿这个，哪怕这八个人，他里边有一个人来，他是能够得到主，我觉得这就是很值得给他想的。不在乎是我的感觉，因为我们也是，我做工程的，我觉得很多事情，这世界上事情就是一个动态的平衡，样样到位了，随后你觉得啊这就好了，这不是的。我刚才也在听你说，有牧师过来，他要有的是要读神学院，可能为了要个身份，这很正常啊，我完全理解啊，我觉得是很好。当然他有他的需求，他要他。
对，
每天都有需求，但他能过来，他能够花时间准备，他能够为我们花时间。我们这边如果有人在这一段时间能够听到了他的道，能够得到有圣灵能够感动他，这就是在神在做工呢。而且其实我其实在想，你我们就是要问醒后，我要在 你觉得每个人他们来我们的维口教会是为了星期天，就是为了星期天听到吗？当然是有，但是我觉得他们也可能他们有一种渴望，他们有一种要成为这个身体的一部分。我觉得这里边就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弟兄姊妹的恩赐，不光是有可以开口讲道的，有很多就是很细微的成为他的朋友啊，或者在一些事情上面，或者有同样的兴趣，学生们之间他那一特非常好，他有兴趣，他就觉得这是一个自己的一个家庭就会过来，就潜移默化的在他生活当中，他以后我是比较，我觉得这个叫 natural， 我们不用太，只要祷告，一切在神的手里，只要在那个时刻能会有对的人来这个对的地点，让他听到对的话讲到他的心里去，他以后怎样没有关系，我们播撒种子，
对，有这个信心就好，乐观了。
对，乐观的信心。我觉得我们这边其实有很多牧师很好，像不光是我们这边有自己的讲员，有时候我们有那个从 College Station 来的，那个
姚弟兄，
对，姚弟兄，我觉得他有时候星期五来讲几个题材，很生动，
讲的挺好，
听得很好，他又说一遍，足有他的。能够开很多门，对，
他就是不念神学院，你也不能叫他牧师的一个弟兄
啊。对啊，叫弟兄很好，他自己也可以花时间的话。
你看，第一个就是说刚才讲的罗马书，对不对？他切切的想见你们，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那他后来他见到他们没有？他没有见到他们，他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没有呢？实际上，继续读下去你就知道，只是一直没有得到平坦的道路。什么意思呢？他每次要到罗马去呢？去不了。但是他之所以要去，因为他有话要对他们讲，所以他就把这些话呢都写下来，变成什么？
罗马书。
这个罗马书就是保罗要去分给他们的恩赐，让他们的信心得到坚固。这就是为什么刚才说这个使徒啊，既是在教会所设立的职分，也是给教会的恩赐啊。所以我们其实使徒在我们中间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呢？就是这样的原因。那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你当然啊，就像你们这次认识的这个张扬，他如果不是娶的美国媳妇，他一定需要办身份，这个不是问题。而是说当他进去念神学院的时候，他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他是不是一个把自己奉献给主的人，这个决定你后来的服侍是什么。如果一个人他不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这个就很麻烦啊。当然我们现在看了，就是弟兄姐妹都很好，我们也愿意这样看，可是你一旦站在服侍的地位啊，很多的时候他会制造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在神的家里边这是很麻烦的啊。我们不但是有弟兄姐妹，我们还有撒旦，所以你在里面待久了一点就知道，这个人一定要对，你不能有一个很能干的川普进来，不行。选总统你可以选他，但是请牧师不能请他。那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呢？其实首先第一个条件就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一再强调的，要与我是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宗的人。如果不是这个心灵，不是这个脚宗，只为了办身份，只为了找一个工作留在这里，觉得这个价不也还可以，那你不是保罗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宗啊，这是侍奉耶稣基督的心腹，你是新娘的化妆师。我常常这样说，神是鉴察人心的，别的工作你可以这个打马虎眼，这个绝对不行的。而且这个对于后来的弟兄姐妹而言是极坏的榜样，做工的人一定要经得起圣经的评鉴，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啊。你看士师记里边那一个利未人，那是摩西的孙子啊，他就是为了寻找一个可居之地，他就跑到米迦的家里边来，结果后来成了但支派的祭司啊，带着但支派拜偶像。你看近代的中国不也是这样子吗？那个时候什么吴耀宗啊、丁光训啊，这些是什么很早年就出来在纽约协和神学院念的，回去因为对主的认识不清楚，因为他不是一个 保罗的同工，结果呢上了周恩来的当，就开始了这个三次爱国运动。你看给中国教会带来多少的伤害，多少的腥风血雨，我们这些的事情是要看得非常的严重，因为是要跟主交战，这是圣经一再明讲的。那就是我们当前的教会来讲，其实你们讲的是非常的对，我们所需要的是在聚会的时候让弟兄姐妹有收获有感动，在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能够帮得上他们啊，能够扶持他们，解决他们需要被解决的问题或者心里面的疑难。这个东西呢，我是觉得啊，直到有这样的能人在威口出现之前啊，弟兄姐妹一定要花相当的时间预备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上。因为你看像董老师会去参加学生组，你就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他怎么不参加老人团协会的教职员组？那就是因为他要照顾这些学生。学生的身上他可以做到很多牧养的教导的工作。那以此类推啦，你如果有合适的人当然是好。谁愿意来，来一个是一个嘛。就是大家能够在这方面有个想法啊，你别把所有的希望放在下一个牧师身上啊，何况最重要的就是圣经里面这个牧师这个字实在是翻的不对啊，翻的不对。
突然觉得希望破灭了。
没有，我觉得还有我讲举个例子，就是其实牧师我们也要鼓励他，因为原来我在密西根的时候有一个是台湾的弟兄。他我们就是其实看了他整个他在那边一共大概有快十年了，他一开始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到后来就是他讲到越讲越好。
那肯定，
那大家他上来的时候可能对一些年轻的牧师也要能够鼓励的。
那是一定的，
他不是说你来了一个就哇讲这么好，他也是神学院毕业的，但是他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随后和因为我们大多数是大陆来的，所以他又要和他是因为他是台湾，他要和大陆的
要
和他们的文化的或者他们的生活的习惯什么的，
对，
所以他就后来就我们后来大家都在开同工会的时候，哎呀，说牧师真是这几年成长的非常快，越强。我们大家后来他每一分钟都是非常专心的在听的，
有这种心态是很好的。但是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个心态用在这个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身上，年轻的弟兄姐妹啊，我想这董老师肯定他有些可以很开明的。怎么样把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把他们带起来，让他们在这几年呢不单是有很快乐的教会生活，而是在各方面都有成长。怎么读圣经，怎么讲道，怎么传福音啊，不要就是做一个开心的小朋友。像我们台湾从前的这个团契，我们这不是特别夸奖的话，但我把它叫做青春欢乐派。跳舞唱歌啊很开心，对吧？对，但是挺好，年轻人很喜欢。但是是不是有真正生命的成长，成为一个很成熟的主的工人，真正愿意为主舍命，好好的成为下一代的战士，长得比我们还好。哎，这个其实我们是可以好好的往这方面去下点功夫的，在他们身上有大期望，给他们多一点的我现在只是不晓得你们这些年轻人在你们这里有多少独立服侍，就是说真正比较挑大梁的服侍的空间，因为那东西是很有益处的。
对对，这个我完全同意。我觉得尤其是年轻人要他们有参与感，让他们去干事情去，越是
而且让
他们
自己组织自己想，
他就会更加的。
我听他们讲，他们这个退休会也是他们自己搞起来，自己的主意是吧？嗯，
就是其实是让年轻人成长，或者是留住年轻人最好的办法。就让他们干活去。
对对对。对。
他们有一种参与感，他们也有这种感觉，哦，我是这个团体，我是有 need。
或者是他们有这个怎么讲，他们觉得他们是做主人的。
是他们有这个被别人需要被别人尊敬，我觉得让他们
对。
而且他事情会越做越好，要做主人也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嗯。
其实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定一个指标，当他们离开威口的时候，你期望他们变成多么成熟的一个工人。那往这方面好好的去培养他们是很值得的，因为你这个 PhD 的学生要毕业，他一定要有一定的 qualification 嘛，对不对？
嗯，
那从威口教会毕业离开此地，开玩笑，对吧？
孟行姐妹最近 这几年没有牧师也成长得很快哟、哦。
我就是只能另寻出路，我就是希望破灭了，只能另寻出路。就是你
不能去在你那个查经吗？在你查经查的很好。
可能是我在达拉斯的那个有两个原因，第一那会儿是刚信主，第二我不知道牧师是不是天花板、嗯，然后就是我是迅速成长期，刚好有人刚好喂养我，然后就是特别好，特别好。
理解了，你正那时候你在达拉斯正在蜜月期的时候。
然后来这边之后呢，哎呀，就简直了，就是真的是一下一时半会儿就觉得，哎呀，好难呀。然后但是我就觉得就是另寻出路呗，就是自己想办法。就不是不要去依赖人，或者不要去依赖某一位牧师或者长辈，自己多多进祷告，自己寻求资源，自己多学习，多听，跟外面更多的人去寻求帮助，然后自己去思考，去默想，然后去在生活是一种体会。哎，就觉得这一路走太坎坷了，
收获也很大呀。
感谢主了。
哎，就是真的就是太不容易了，就是哎，反正可能确实，我觉得我也同意段弟兄说的，我们如果再来一个牧师，可能真的也不一定会怎么样，可能就是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再来一个牧师身上，还是就是自己多想一想，你看，比如说自己如何成长呀，然后神亲自做我们的长老或者牧师呀，他来牧养我们，然后
你们教会是迟早，因为圣经定的这样的规矩，它是有原因的。你们教会迟早是需要立几个长老是一定的，这几个长老决定你们教会的方向，决定你们教会的制度啊，决定你们教会哪些事情是我们要走的路，哪些事情是不是我们要走的路。换句话说呢，就算你再请一个工人来，就好像这个篮球队请个教练一样，对吧？不是教我们开始打球开始，而我们这个球队已经能打了，对不对？来给我们参上一下，是这样的意思。但你们教会是绝对是有这样的潜力，如果能够走到这一步，那是最健康最好。经过这个成长期，你们出来的时候，我所猜想的一个威口教会没有理由不能够达到这个地步，就是你们自己完全能够把大部分的一切的需要，包括喂养教导，都能够做得差不多。然后当有人来的时候呢，他已经不是说啊，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你告诉我们怎么办好不好，不是这样子，而且是反过来的，而是这个人呢，他非常欣赏你们，他来跟你们同工，并且他来了他也不会想要随便走的，因为他不想走嘛，他为什么要走，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你们设立几个长老，那么这些长老呢，都是需要有一定的见识啊，对于怎么读圣经这些东西，你们大致要有一致的看法啊。所以外面来的人他不会给你制造问题，因为你们自己都已经相当熟了。其实你说这东西有多难，神学院教的东西都在网上，你去看看就知道，没这么高深的啦。哎，自己读读也大概就这么回事了。那我们所需要的，大家也都知道。对不对？只是我们要把那些重点挑出来，开始定我们教会的方向，以及让全教会的人对于这件事情开始关心啊，到底我们教会是在怎么样一个模式底下，长老是干什么的，什么事情是重要的。那当然了，你们这些年长的人就是需要开始啊，寻求怎么样在聚会里面能够让弟兄姐妹有感动，被圣灵所感动啊，心思意念被打开，对不对？生活上的问题其实比较简单，因为你们都是非常非常有爱心的弟兄姐妹。但是在真理知识上，以及像刚才孟行讲这种成长方面呢，其实没有任何的理由你们中间不能够有更上一层楼的彼此供应啊。但是你要避免的可能是说，我们就是几个人固定讲道，这个就是我的讲道，这个模式长久下去不是办法。因为你底下第一个你讲的东西不见得是每个人能够得到的，现在就是年轻人其实他们蛮饥渴的，这是好也是不好。好的意思就是说感谢主神做工，不好的意思说他们可能也有点像梦醒，觉得说我有地方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但是又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能够得到，那这时候需要有个突破，这是你们大家需要去摸索的。那凡是讲道的人就是需要好好的去寻求，而且你有一个 有一个目标是要让弟兄姐妹当他们来的时候能够遇见主，这很重要。不管你讲的是什么，要能够讲的很实在，让圣灵与你同工啊，这就是主对做工的人的要求。但是应许在这里，他一定把牧养跟教导的恩赐给我。
好多人光周五团契时候来，周日就不来了，就去美国
教会。是啊，是啊，是我相信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这也许应该想想办法看。
那有关于长老，我们也需要回到刚刚开始训义提出来那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圣经里面是使徒他们案例长老啊，那执事呢？耶路撒冷教会的执事怎么推选，使徒怎么案例也都记在那里了。那以后我们是谁有这个权柄来所谓的案例威口教会的长老呢？其实这个事情没有这么严重啊，因为你看保罗为什么写提多书啊，保罗告诉提多在各城设立长老，那个就不是保罗他们使徒去案例的啦，而是和保罗同一个心智同一个脚中的工人去案例的。这个工人也应该是大家都认识大家都佩服的，像刚才董弟兄讲的这个姚弟兄啊，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人选。但这一定是长期跟你们教会当地的这些同工啊，在这边常住的人有了足够的交通，大家有一样的看见之后才做的事情，而不是为了案例长老而立长老，因为这另外一个话题了。很多教会的问题是从长老开始的，因为牧师还会走，长老不会走，知道吗？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先到这里了，下回还可以继续聊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我还是挺想让那几位年轻的弟兄他们都一起上来。
对啊对啊，看看他们的心声怎么样嘛，对不对？
是，
还有彼此了解啊，对啊，对对对。
上次不是在 Temple 他们的教会是新年时候，他们就需要有一些，我们就非常热心，他们更需要像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到那边去给他们。去表演啊，一些好像，
你们就是他们的牧师了，对。
我们可以帮助更小教会。
没错，就这么回事啊，
就这么回事。是我就这个意思、啊。这个，我觉得就像段弟兄讲的，人家有主人翁的精神。可能我跟你举一个比较，打个比方嘛。原来我认识，我在学校里边认识一个美国的同学，他说我小时候啊，我特别喜欢警察，因为警察叔叔看到我，哎，这个小姑娘好玩啊，都很好，很好，很好。可是我长大了，我就开始讨厌警察了，因为警察老是把我拦下来，这个什么什么。你理解我的意思吧？就是
一点都不错。
成长过程，你可能一开始就但现在
对
在成长在、嗯、我们在一个很实质的在这个世界上，世界是有罪的世界里边，我就们互相要说建造的话，互相鼓励，我们每个人都。担起负责任吧，就是我觉得不是说我们碰到的身边的都是非常好的牧师，我们得到的都是非常好，但我们自己也要再尽我们的力啊，比如说他好教会，我们就可以帮助他。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好啊，我看到我一直觉得这个教会很好，
这教会当然好，
非常好。弟兄如果他不来，他比如说他星期五来了一个学生啊，他星期天去参加美国教会。他如果听到一个好的道，那就是好啊，那何必一定要到我们这边来听？我觉得这是很 OK 的。他如果能够在学生，如果他十年以后离开威口了，他想起来我曾经在威口，
那肯定
有读过圣经，在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哎那时候为什么这个姊妹孟醒会对我这么好？这有什么道理？他随后就会在生命当中他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就已经。为主做工啊，就很好。
嗯，其实你们周围啊，像 Temple， 它从我们硅谷开始的时候就一直是一个孪生的。
对对对。
关门共弟兄还在不在？
基本上在，他们是同一个是95年、96年。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我们有福音团契，他们一定上来参加的。那时候但是 Scott White 那边很少人，现在人多了。然后你们呢？你们这附近呢？还有这个什么？Baylor Harding。那个学校有多少中国学生？有没有？
嗯，就是在那个学校，
就是在那个地方，
就是那个地方。他们现在有一些，
yeah,
有几个华人
yeah,
中国老师
在。嗯，然后还有这个 College Station 也很近，年轻人或者有负担服侍的，你们根本就可以组织起来，叫他们一个小团队，几个月呢拆到某一个地方去，你也跟姚弟兄讲。你们下次福音聚会，我们这边的年轻人来负责， 从唱歌讲到全部包给他们，就让他们去，对吧？你看这个呵呵口才恩智多全备，这个家伙
对
聪明得很
的，非常好，就是
很好，就让他上去讲，就传飞你，传飞你，这是最好最好的锻炼。两个人做见证，一个人传福音，限定时间，然后你们弄个师班练得漂漂亮亮的去啊，林弟兄在后面把饭菜啊，你们的饭菜就是给他们送过去，让他们去一个学校或者去 college station， 就让他们去做，这些年轻人一下子就起来了，很热情，然后就让他们开始自己办自己的，就是年轻人办给年轻人的福音聚会，你们这些年纪大的根本就躲在后边，这样子把他们扶持起来，那这样这时候他们就已经忘记他们是一群需要喂养的人。姚弟兄从出道就跟我在一起，我们就是这样扶持起来的，是绝对可能的。像龟弟兄他们都是这样带起来的啊，所以我们这就大有可为。好了好了，不能再谈下去，太晚了。